森年底将辞职，川普总统或考虑让中情局长蓬佩奥担任国务卿。
明年二月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周三在国会发表讲话，川普总统将选择美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继任美联储主席。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世界卫生组织推动一项全球健康运动，为全球367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提供帮助。12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白宫正在酝酿以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掌管国务院，蒂勒森国务卿年底内或将辞职。另外，川普总统再次抨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就是说，在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的运筹帷幄之下呢，将会让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离职，那考虑呢将由这个中情局的局长蓬佩奥来接替这个国务卿一职。那么这个出缺的，如果一旦这样成立的话呢，出缺的中情局局长的职位呢，考虑将由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科顿参议员来出任。那么不过呢，今天早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蒂勒森国务卿呢，他在陪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巴林的王储卡里发亲王。那当时呢，川普总统就被记者问的是说，关于这篇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川普总统的回应很简短，他说他在这儿。雷克斯在这儿，那大家就不是很清楚这样的很简短的回答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之后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就是来解释川普总统说这两句话的意思。他说，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呢，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还是蒂勒森现在还是国务卿，目前川普总统内部川普政府内部呢，并不会有人事的变动。那么关于蒂勒森国务卿的未来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
我认为现在他的未来是作为国务卿继续努力，继续与总统合作，执行他的议程。
那我们也知道呢，此前已经多次的传出蒂勒森本来要辞去国务卿一职，不过呢，这样的说法一直受到蒂勒森本人还有川普政府的否认。那不过呢，根据许多媒体报道，就是说，其实不管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场合，其实蒂勒森国务卿与川普总统都有很多意见不合的部分。那像公开的政策，包括了像是伊朗的核协议，包括了这个朝鲜的问题啊，甚至是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等等呢，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都不大一样。那么在私下呢，也是根据报道说，蒂勒森国务卿曾经在私下的场合说，川普总统是一个低能儿。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双方都有很多的意见不合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朝鲜问题方面呢，蒂勒森国务卿在这方面跟川普总统也有很大的分歧。甚至川普总统曾经在推特上直接发文点名蒂勒森国务卿，说叫他不要浪费时间。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呢，也在推特上又再度针对朝鲜发出了推文。他说呢，刚从朝鲜回去的中国特使看来对小火箭人没有发生一点作用，真难相信他的人民他的军队能够忍受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俄罗斯以及中国都已经谴责了导弹的发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是说是否有考虑要推翻金正恩的政权。那么对此，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政府现在的想法只有要推动朝鲜半岛的非核化，并没有想到要来推翻金正恩的政权。那如果一旦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的真的要去职的话呢，接下来的蓬佩奥会怎么样有新的朝鲜政策，也让大家拭目以待。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如果白宫真的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言，撤换国务卿蒂勒森，代之以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这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在稍早之前采访了美国之音资深政治记者吉姆·马龙，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看法。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be...Important to look at what U.S.
我觉得需要关注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在全球的盟友怎么看待这件事？他们对蒂勒森有多少信心？对他的继任者又有多少信心？如果继任者真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他可能对国际社会而言是个未知数。 他做过三届国会众议员，曾经是班加西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在追究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件事情中的责任这个问题上非常强势，所以有些人觉得他比较维护党派利益。另一方面，蓬佩奥和川普总统走得越来越近，他成为了川普信任的顾问，他每天就情报问题向总统做简报，而川普对他的倚重恐怕已经超越了跟情报相关的议题。所以如果蓬佩奥成为国务卿，他可能会被视作能对总统产生影响的人，其他国家的人会因此对他有信心，觉得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确实是在代表美国总统，这一点有时候是很有用的。他有军队的背景，他在国会是强硬的保守派，整体来说他对美国的敌对政权非常强硬，尤其是对伊朗和朝鲜，所以他应该会支持川普总统在跟这些国家打交道时的强硬路线。不过我们知道国务卿的工作需要非常精细，是的，你代表总统的意见，但同时你还要跟其他国家打交道，不仅仅是盟友，还有敌国以及介于之间的国家。我们还不清楚他有什么样的外交才能，他更多的被视作是政治圈内人，但他要如何扩展他作为共和党成员在国会的政治经验变成一个国际人物，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共和党极力推动的税改法案星期四在参议院进行全体院会表决，如果顺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将成为川普政府上任后的首项重大立法。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一华，
好的，平章，由共和党所提出的这一项税改法案目前正在参议院进行马拉松式的辩论，任何的议员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对于这项法案提出修正案并且举行投票，那么预计最快呢是在今天晚上，最晚呢则是在明天参议院就能够就这一项税改法案进行全体院会表决。如果顺利通过的话，就像您所说的，这将成为川普政府上任以来第一项也是截至目前为止唯一的一项重大的立法施政。那我们知道共和党方面一直希望能够顺利的推动，那么如果这项法案要顺利进行的话呢，这个共和党方面必须要完全的这个团结一致的支持才行。那么在共和党内部呢，不能有多于两位的议员来跑票才能够顺利的通过。那么目前的局势看来，对于共和党来说相当的这个乐观，原先呢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对于这项法案都有一些疑虑的地方，不过在最后时刻都选择表态支持这项法案。那么在今天最后一位进行表态公开表态的则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他在今天上午呢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我决定支持参议院的税改法案，这项法案虽然不尽完美，但我相信这将能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刺激经济，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他们长久以来所需的减税。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这项法案呢在这个参议院的民主党里头呢是没有任何民主党的议员支持，因此在今天的这个院会上发言的时候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是批评了民主党议员在这个政党之争之间呢选择了这个政党之争而不是为民众来谋福利，他说共和党的这项税改法案呢和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就是为中产阶级来减税，刺激经济，同时创造就业，不过当这项机会呢能够落实成法律的时候，民主党人选择反对，因为在白宫的这个总统呢并不是他们同一个政党的人。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康奈尔今天在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为什么我们的民主党朋友支持这样的理论，但面对终于有机会通过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法案时却表示反对？什么改变了？理论没有改变，税改的需要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只有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人。这是我们时代难得的机会，可以让辛苦工作的人们把钱从华盛顿的口袋里拿出来，留在他们自己的口袋。我们不应该让政党纷争分散我们为中产阶级减税的努力。相信我，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随后在院会上发言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则是反击了麦康奈尔的说法，他认为呢这一项共和党所推动的税改法案将会让富人更有钱，穷人更穷，根本不会创造多赢的局面。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的说法。
最近的民调显示，这份税改法案比前一项增税的法案还要不受人民欢迎。更重要的是，它不会在我们国家赢得胜利。1300万中产阶级家庭不会是赢家，因为他们在2019年将付出更多的税。8700万中产阶级家庭不会是赢家，因为他们将在2027年付更多的税。住在郊区的单亲妈妈不会是赢家，因为她再也不能抵免州税和地方税，而且她会发现供养女儿去读大学变得更加困难了。1300万美国人也不会是赢家，因为他们将失去医疗保险，每个人明年的保费还将上涨10%。
那么即使共和党的这项税改法案呢，在这两天呢获得通过之后呢，也必须还接下来和必须和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一致之后才会送交白宫成为法律。那么我们知道共和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将法案这个通过，并且送到白宫进行等待总统签字平章。
知道目前国会的焦点无疑是集中在税改上哈，不过政府预算也即将到期了，国会对此有任何计划吗？
好的，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经费呢，即将在不到10天的时间之内呢就要被用完了。那么原本星期二的时候呢，白宫是邀请了国会两党领袖到白宫进行协商来谈判这个接下来的政府这个拨款的这个计划。不过呢，这个最后是以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缺席来告吹了这场这个会谈。那么在今天上午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那么瑞安议长则是表示，接下来呢国会将会努力的这个通过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来支撑政府的继续的接下来的运作。我们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在今天记者会上怎么说。
他们选择不参加谈判，那我认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提出任何要求很明显的。我们将通过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至于将持续多久，我们需要和我们其他成员讨论，我们会召开会议和所有成员讨论，所以请继续关注。
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瑞安议长也对于参议院今天是否能够这个通过这个共和党所提出的税改法案保持着相当乐观的态度。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现身国会，这或许将是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在议员面前发表讲话了。耶伦的任期将于明年2月结束，由川普总统选择的美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继任。
星期三，在参众两院经济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国会称赞了即将卸任的珍妮特·耶伦。他就任期间，美国出现金融动荡。One thing is
certain.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金融系统和经济已经稳定了。我们不再辩论如何重新建立它们，而是如何让它们运行得更好。
耶伦最后一次在国会作证时，美国的失业率处于17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美国的经济在过去3年中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另外，经济扩张的基础范围越来越大，跨越不同的部门以及大部分的全球经济体。这对于继任者鲍威尔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局面。他星期二在确认听证会上对目前的美联储政策表示支持。
如果得到确认，我会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奋斗，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全面复苏。
鲍威尔作为一名具有华尔街资历的律师，将成为近40年来首位主管美联储的非经济学家。但是宏观经济顾问肯·麦泽尼认为，鲍威尔能够平稳过渡，因为鲍威尔在美联储工作的5年里因善于达成共识而出名。
美联储通过达成共识和妥协来推进工作，我认为鲍威尔在这一点上会得到其他政策制定者的认可。他在与他人合作方面做得非常好，我认为他获得了相当的尊重。
但是与其他4位明年有可能就任的美联储理事会总统提名人一样，鲍威尔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如何将美联储与短期的政治压力隔绝开来。
美联储应该能够自由地根据经济的最佳利益来做决定，不只是看现在，而是着眼于长期。可信度非常关键，要有做决定的能力，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
美联储将在未来2周内做出是否提高短期利率的重要决定。分析人士说，这个决定对于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会有长期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北京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面。 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赞扬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为发展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并且介绍了中共十九大的主要成果。奥巴马离开中国后将前往印度和法国。
美国和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周三在华盛顿举行了闭门会议，这是两军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之后的首次会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策划事务负责人理查德·克拉克与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分别代表两国军方出席了这次会议。五角大楼的消息说，此次会议让美中双方讨论如何在危机中采取行动，避免误判和降低误解的风险。美中两国都表示，此次会议早在计划的日程之中，并非专门针对朝鲜问题。美国财政部的次长马尔帕斯星期四在纽约批评中国按照中共的需要分配资源。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今天应邀呢，在纽约的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就全球经济和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演讲。在演讲当中，他对中国在市场开放上面的倒退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马尔帕斯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做出承诺，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这个市场开放呢都有期待，但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结果是为此建立起来的这一双边关系的框架呢也没有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他说，昨天他在华盛顿跟中国人大的金融经济代表团举行了很长时间的会晤，他坦率地指出了美中关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批评中国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分配资源。他是这么说的。
But the challenge, so I don't want to sugarcoat it, we've got North Korea, which is a very real problem that has to be addressed, and it's frustrating.
我们的挑战是，我不想美化它。我们有朝鲜这个非常大的问题必须解决。有时候因为中国没有做得足够多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令人沮丧。在市场自由化方面，中国没有以其应有的速度改革。全世界应该看到，当中国的 GDP 份额增长了，你却有一个非市场因素在分配资源。因此，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被中国共产党分配到他所选择的狭隘地方。因此，这就需要世界对此做出反应。要说，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我们需要新的程序，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Certain kinds of infrastructure, whether it's a type of lending practice and so on, and so that should cause the world to look and say, wait, we need some new rules here. We need some new processes to make this work better.
另外呢，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马尔帕斯今天在纽约接受这个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之间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已经被叫停，没有计划来恢复这一对话。马尔帕斯在采访中说，由于中国没有朝着市场导向的方向前进，因此呢，现有的全面经济对话停止了，没有重启全面经济对话的谈判。那么他说，关键的步骤是中国要改变其经济的做法，使其呢更加符合全球规则和全球的市场自由化。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呢，是川普政府为了解决美中之间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问题而举行的部长级的会议。那么今年七月举行的第一届，但是对话以后呢，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呢，报道说呢，这一决定出现的另一个背景呢，是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美国呢试图说服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主持人，
好，谢谢方斌，这是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艾滋病日，世界卫生组织推动一项全球健康运动，为全球367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提供帮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警告平壤，如果导弹危机对峙导致战争，金家政权将会被彻底摧毁。平壤为何屡屡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压力，而肆无忌惮地与美国对峙？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白宫内部已经在酝酿替换蒂勒森国务卿，同时川普总统又再度批评了金正恩。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现身国会山，这或许是他卸任前最后一次在议员面前发表讲话。
伊朗监禁的美籍华裔学者王希月的妻子曲化，北京时间星期三凌晨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她说，过去一年多来，她为丈夫的获释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感到精疲力尽。她呼吁美国政府能真正采取行动，让王希月早日回家。
过去一年半来，这个天各一方的小家庭经历了外界难以想象的焦灼等待。2016年8月，实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4年级博士生的王希月在伊朗被逮捕，关押在德黑兰的监狱中。隔年，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和与伊朗有敌对关系的国家进行合作罪，判处他10年徒刑，并驳回上诉。王希月的妻子曲化坚称，丈夫是无辜的。
这个事情完全，王希月就是一个政治美伊政治关系的一个牺牲品。这一切的发生是跟他自己没有关系的，因为王希月就是完全是一个无辜的学生，对伊朗没有任何价值，他就是一个学生。
从8月开始转到普通监狱的王希月可以每天给妻子打电话，从这些电话中他知道丈夫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哭啊，巴巴的哭，以前从来没看见过王希月哭，这都是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的，就是这种症状。
曲化说，这场灾难中最可怜的要数他们4岁的儿子，一年多没有见到爸爸的他，无法理解事件的复杂背景，只知道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关在城堡的地牢里。
王希月不应该成为美伊政治关系的承担这种沉重的负担，我们这个小家庭，我们凭什么要承担这种负担呢？
Mr. Wang, he has been unjustly detained.
美国政府否认王希月和美国政府有任何联系，并多次呼吁伊朗当局将其释放。曲化说，仅仅发声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能看到美方真正的行动。
哎呀，我的全部的希望都是在于白宫，都是在于川普政府，就是真的是这样。我自己也试了各种渠道在过去，但是任何努力都是需要就是白宫去进行推动的。我现在希望看到的是他真正的能够做到把王希月带回来。
VOA 卫视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还会继续关注这起事件，为您带来更多详尽的报道。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三透露，他们就中国对欧盟新送以第三方的名义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一份简报。美方在这份简报中就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作出法律论述。这与美国同意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给予中国最惠国经济待遇决然不同。这将如何影响美中贸易关系？我们请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肖洵你好，先来介绍一下美国做出这一举动的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中国呢认为这个美国还有这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的成员国呢答应呢，在2016年12月11号，就去年十二月十一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满15周年的这个时间呢，授予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但是呢，欧盟和美国去年这个时候呢，不同意授予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地位的这样一个称号。那么说中国没有按照他在当时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所答应的，就是说要削减这个减少这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这个干预。因为这个其他美国和这个欧盟认为呢，中国国家对经济干预重手干预呢，实际上对这个成本和价格造成了扭曲，对其他的成员国呢竞争者呢造成了威胁。那么呢，这个中国呢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向世贸组织提起了这个申诉。那么世贸组织现在呢正在进行审理的就是中国针对欧盟的这样一个申诉。那么美国是作为第三方呢提供了这样一个意见向世贸组织，在应该是在今天星期四的时候正式的发出了这样一个这样一份文件啊，从法理上来探讨这个，就解释为什么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的这样一个条件。
那么专家们对此看法如何？未来裁决的结果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引发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呢？
是的，就这个问题呢，我采访了两位这个专家。不过呢，我在谈他们这个观点之前，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篇报道，在谈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这个报道认为这个动作可能激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紧张局面。如果中国到时候真的被认定是符合这个条件，被授予这样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候呢，那么将会有违美国的意愿。那么美方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利用这一点而退出世贸组织呢？那么这篇报道呢援引了这个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就是华盛顿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智囊机构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的这样一个意见。拉迪也就谈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是贸易代表叫莱特希泽呢，曾经在这个他在这个参议院作证，就是参议院这个核准他担任这样职务的时候，他曾经表示说中国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如果要赋予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地位的话，这将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错误。那么拉迪的意见就是说，莱特希泽这样一个说法是不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世贸组织真的要赋予中国这样一个地位的话呢，美国是不是就会因此而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这样一个树立贸易规则还有这个解决贸易纠纷的这样一个框架。川普总统对他曾经有过比较这个严厉的批评，认为他是一个在这个中间起到这个作用是灾难性的。那么这一次美方提出这样一个反对的意见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新送呢是中国向世贸组织新送，现在在审理的是中国对欧盟的新送。那么中国对美国这一部分的这个审理呢，将会是接下来这样一件事。那么在今后也大概再过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但我今天采访了这个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另外一位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呢，他倒不觉得这个美国真的会因为到时候世贸组织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呢，就退出世贸组织。他说呢，如果根据这个法律的这样一个条款，他曾经对此做过非常详细的解释，在他的网站上也有这方面论述。他认为中国在法律上很可能会赢得这一次的这个诉讼，将来会得到这样一个 他想要要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呢，接下来可能还中期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坎坎坷坷，或者是两国之间会就一些比较细节性的这个贸易问题有一些纠纷啊。那么就至于会不会有这个引发贸易战呢？我今天采访到这个加图研究所，这是一个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智囊机构的一个贸易问题专家，叫西蒙莱斯特。他说呢，所谓这个贸易战，你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贸易战，如果要是大范围的贸易战，他想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损于美国和中国两国的这个利益，这两败俱伤，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呢，这种在局部范围里就具体问题进行的贸易纠纷呢，可能今后会长期的存在。
嗯，好的，谢谢肖洵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谢谢。
在幼年时被带到美国的80万年轻的无证移民的前途未卜。川普总统取消了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推出的幼年来美暂缓季节行动，引发了争议。但是争取两党达成一致的努力停摆，原本计划星期二召开的一次会议取消。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不认为能与民主党人达成协议。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倡普世健康保险，希望能够帮助到全球3670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在美国华盛顿，身为黑人艾滋病带源者并不容易。我的故事起源于惠特曼瓦克这里。我在1990年7月13日被诊断带有 HIV。我记得我的医生告诉我，也许你可以活到50岁，但你活不到60岁。很多我爱我关心的朋友们，大多数也都死了。我筹备了2次我的葬礼，我选好了自己的坟墓，所以我看过 HIV 的好坏、丑陋与绝望。我知道我可以相对自在地来到这里，我不会因为我是一个爱同性的男人而背上污名。
Whitman Walker moved from a VD clinic.
惠特曼瓦克诊所原本是一个设在教堂地下室的性病诊所。这家诊所应对 HIV 危机，而且真的能够在带源者的亲友和其他人拒绝他们的时候不离不弃，缅怀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人，是现在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No longer with u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what we do.
我大概从2年前开始来到惠特曼瓦克中心，因为我想要到一个年轻的 LGBT 人士感到自在的地方。我确认携带 HIV 6年了，也已经有6年检测不到了。
And undetectable for 6 years as well.
Hey, how you doing?
Amazing medical advanc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elivery of care for patients who are HIV positive.
在照顾 HIV 阳性的病人方面，有着惊人的医疗进展。20-30年前相关的药物比较少，所以说研究以及联邦政府与学术机构支持开发新药品真的很重要。现在我们有1天1颗药的疗程，毒性和副作用都非常小，带源者能够活得健康快乐，而且过上完全常态跟其他人一样的生活。
我服用一种叫做杰夫康的药，每天睡觉前吃一颗，对我就像是吃维他命一样。
我用过 HIV 第一代用药 AZT， 效果不太好，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受不了药物的副作用而生病，现在好多了。年轻人1天1颗药真是个奇迹。还有现在还有预防用药，我们真的在根除 HIV 方向迈进，我相信这会成为现实。
The eradication of HIV I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a reality for folk.
It's not that bad of a.
这不再是一个那么糟糕的疾病，你患了病也可以生活。如果我们不管是有没有带源，都能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去除污名，更多人能做检测，我们也真的能够消灭这个疾病。
I think especially in for World AIDS Day and what World AIDS Day means, December 1st, 2017.
我认为尤其对世界艾滋日以及今年的12月1号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了解 HIV 的存在，它需要关注，需要资源和支持。我们可以改变这个论述，我们可以改变谈论 HIV 的方式，我们可以说那是你1天吃1颗药的事，检测不到的意思是你不会传播病毒。我们可以说我们在预防和参与方面做出了改变，怎样看起来是阳性或阴性， 爱、亲密和性关系在2017年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谈论这个话题。12月1号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谈论这个话题，公开的、诚实的谈论。你谈的越多，就越能减少污名。
Openly and honestly, and the more you talk, the more you reduce stigma.
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周二再次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据悉能够覆盖美国本土全境。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三敦促所有国家断绝与朝鲜的经济与外交关系，并且对平壤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平壤为何一再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压力？美中两国和国际社会是否真的束手无策？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先来看一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三呢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对金正恩提出了警告，看他怎么说的。
And if war comes, 如果核僵局导致战争，你没有听错，朝鲜政权将会被彻底摧毁。
Utterly destroyed.
你怎么解读他的这句话？
实际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的上述表白呢，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那么，这个是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对朝鲜的一贯的政策，也就是他所谓的奥巴马时代的这个对朝战略忍耐已经结束。那么他呢，将采取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方式，也就是他所说的这种极限施压的基本政策。那么这种武力的威胁呢，是川普总统自己提到过多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说法呢依然存在，只不过呢是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采取军事措施，或者说有没有实际的可能采取军事措施，这个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朝鲜这次发射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据信美国这边也有一些军事专家，也表示推测说有可能就是说是能够覆盖美国本土的全境，那也就是说，包括我们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内的这样的地方都处在它的这个打击的这个范围，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说呢，目前来说，这个导弹是周二发射的，到目前为止呢，也只有48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情报部门呢进一步分析，看看它到底的技术程度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么从朝鲜自己的新闻报道来说呢，它宣称呢，这个武器系统是100%的利用了朝鲜自己的技术，那么也是根据朝鲜的这个实际情况开发出的这个武器系统。那么呢，他自己也宣称呢，导弹系统呢可以能够覆盖美国全境，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说呢，从朝鲜自己的宣称来看呢，有些地方还是要注意的。你比如说朝鲜的导弹的成功率是多少，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呢，朝鲜的导弹成功率呢大概基本上是发射6到8枚呢成功1枚，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功率呢实际上还是不高的。那么它需要进行反复的实验，那么才增强它的实际作战的效果。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呢，那么导弹能加装核武器，那么它的成功率有多高，这个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再改进再实验。与此同时呢，当我们不仅要讨论它的这个所谓导弹的这个覆盖范围，那么也要注意导弹所引发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地质灾害啊，像核泄漏这样的问题，这个都是目前来说现在报道没有强调，但是也应该我们要注意。
那么朝鲜它选择的这个时机啊，发射这个弹道导弹，那么他是想着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他是否想向国际社会来说明，就是说你川普总统的这样非常强硬的这样的对朝鲜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像刚才就像这个黑利大使所说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一种用军事行动相威胁，已经是不奏效了。对我们来说，他觉得说这个没用。我们照样是我行我素。
首先说呢，朝鲜这样的做法呢，肯定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声音吧。因为呢，朝鲜本身没有国际媒体，常驻国际媒体。那么朝鲜领导人呢，又因为有这个外交制裁，所以无法正常出访。所以他呢，只要他基本是通过这个试射导弹这样的方式对外宣示他的政策。 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川普呢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那么中国的特使呢去朝鲜呢也刚刚回来，所以呢，朝鲜呢在过去的这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吧，基本上保持一个静默状态。那么他也是要看一看各方的反应，那么同时呢，他也要确定究竟自己如何反应，那么在什么时候来对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声音。他现在这样做的呢，主要是。首先呢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明呢，就是前一段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外交压力、外交努力、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呢，对他来说呢是没有用的。那么他呢也是希望，借此呢来更加强化他的这个立场。那么至于说这样朝鲜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否表明川普总统的对朝政策就是失败，这个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时间来考量。主要是因为呢，我们说川普的目前来说，他主要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在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要进行经济和外交的这个制裁。那么无论经济和外交制裁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那么它需要各方一个协作，也需要呢在不同的方面去堵住这些原来制裁所没有达到这些缺口。那么这样子是需要一个合作，需要一个相对来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们说，目前的这个也只是刚刚开始，川普就职也不过也刚接近11个月的时间吧，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在下面的这一段时间里来看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果。
刚才你提到马昭教授，就是朝鲜啊，由于它和外界这个缺乏这样的一些很多沟通的渠道，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它在推行的是所谓的导弹外交，就是我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要发射一个导弹来表明一下它的这个态度。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习近平派了特使到平壤去啊，据说是要带口信儿，但是有报道说呢，说特使在这个大使馆里边，在旅馆里边住了等了五天，没有见到这个金正恩。那么金正恩现在又发射这样一颗导弹，他想对北京表达什么样的信息？
简单说呢，就是不合作。因为我们说呢，从中朝这个关系来看呢，双方的高层没有互访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呢，对于两个曾经的条约的盟国来说呢，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那么在川普总统就职以后呢，中国呢也不断的呢向美国表示要参与这个，要支持联合国的制裁，也要参与美国为首的这个联合国对朝鲜的多项的这个制裁措施。而且呢，我们说从川普访华之后，那么中国呢也做了一些不断的有些小举动，虽然没有大的举动，但是一些小举动。你比如说，从最开始的我们停止进口朝鲜的煤炭海产品，到后来呢，也就是在前大概一周左右吧，那么北京宣布呢停飞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这个航班。那么最近呢又关闭了这个中朝之间的鸭绿江大桥。那么这个大桥呢，实际上是中朝之间经济往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枢纽。同时呢，中国呢也宣布呢将关闭朝鲜在华企业，那么不给朝鲜在华的工人呢这个签证继续签证，那么让他们回国。所以呢，这一系列不管是大的宣誓还是小的动作呢，肯定朝鲜的领导人是不舒服的。所以呢，朝鲜领导人就会觉得，那中国呢参与了这些国际制裁，那么在关键时刻呢没有挺身而出为朝鲜挡枪，那么而去和美国去走到一起。所以呢，他呢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呢来表达他的这个不满的情绪。无论是前面不接待中国的这个中联部的部长，还是今天见这个马上又放导弹，都是要表示这么一种这个不合作、不高兴的态度。
马昭教授，如果没说错的话，20多年前的时候，中国有两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那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就是中国可以对美国可以说不。那么现在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办法向平壤说不？那北京非常非常不高兴，习近平这一次肯定是非常的不高兴，但是他能怎么办呢？他有什么样的下一步的措施，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可能有两点可以这样说吧。首先呢是， 像这一连串的举动至少可以告诉中国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么这个所谓不可以做的呢，就是中国前一段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双暂停的机制。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机制实际上不太具备有实际的操作性，因为从朝鲜的角度来说，他发展核武器就是想得到安全保障。那么在没有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你让朝鲜自己主动停止这种核武器实验，那么这个实际上等于你要逼朝鲜自己要自废他的武功了。这个对于朝鲜来说是不具备可能性的，同时呢，对美国来说也不具备可能性，因为任何在美国现在的看来呢，任何对于朝鲜的妥协和退让，那么只会助长朝鲜的这种攻击式的态势，那么使美国自己呢面临的一个很强大的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对于川普总统自己来说呢，他这个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说这个朝鲜和美国都不太可能采取中国所提出来这个所谓双暂停的机制。那么究竟中国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呢？我觉得至少可以告诉中国领导人的，中国应该采取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到这件事情之中。虽然中国之前呢提出呢，这个朝核问题的关键是美朝之间的问题，是这个两国之间的问题，中国只是第三方，中国不是这个所谓具备决定权的这一方。但是应该说呢，中国是这个朝核问题中间利益攸关的第三方。那么简单的把这个问题推给美朝，那么实际上是既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能让中国脱身，所以中国呢应该采取一些更主动的态度，那么能够使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那么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安全的条件，能够让朝鲜呢和美国能够谈到一起，这个是北京方面应该下一步进一步讨论的东西。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我们来说一说朝鲜为什么能够这样的肆无忌惮，那么国际社会到底是不是就真的束手无策了？
我觉得朝鲜呢，它一方面是考虑到他目前来说没有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因为呢，朝鲜也知道，美国虽然高调叫嚣这个武力解决，但是武力解决的这个代价太大，而且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那么，所以目前来说呢，美国也只能就是以经济制裁为主。那么经济制裁为主呢，就势必要通过中国来实行，因为中国跟朝鲜的经济关系最密切。但是呢，朝鲜也吃定了，中国呢从自身利益考虑来说呢，不会呢是希望朝鲜现状发生一个巨变，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抛弃朝鲜的宪政权，所以呢，对于朝鲜的这个经济制裁呢，也只能是就点到为止。那么最后呢，可能朝鲜也是会考虑到，从历史角度来看呢，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只要它能够顶住国际的压力，那么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内，它就能够跻身国际俱乐部。你比如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这样的先例，所以朝鲜是吃定了上述这几个这个条件吧，所以它才可以目前来说呢是比较大胆的采取这样的这个核政策和这个武器政策。
是的，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华裔夫妇2015年以$90,000买下了旧金山富人区的一条街道，旧金山市议会宣布这项交易无效。
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华裔夫妇2015年以$90,000买下了旧金山富人区的一条街道，
旧金山市议会本星期宣布这项交易无效。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个演播室，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你好。
平章你好，
下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笔交易的具体情况。
好的，平章。那我们知道，这对华裔夫妇在2015年以$91,000得标旧金山市政府拍卖的名为普利西迪欧街道的所有权。这条椭圆形的私人街道围绕着35户豪宅，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联邦参议员范士丹等都曾经过去在这里居住。这条街道之所以在2015年被拍卖，是因为旧金山市政府裁定这个社区的住户管理委员会在过去30年来从来没有缴交每年$14的土地税金，连带利息和罚金一共积欠了$944。旧金山税务局因而拍卖了这个富人区街道的产权。这个消息被平时关注房地产市场的郑姓夫妇看到，他们以$91,000的价格得标。而社区住户一直不知道自家门口的道路产权已经易主，一直到郑姓夫妇在今年5月致信社区居民，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购回街道的产权，才知晓这件事。
嗯，那么为什么旧金山市议会这次会宣布这样的一项交易是无效的呢？
嗯，是的，平章。那我们知道，这个社区的居民表示，市政府在过去30年来都将税务单据寄到了错误的地址。这使得社区居民无从缴税，而自家街道因此被法拍，让郑姓夫妇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购入自家门口的街道。他们也担心拥有街道产权的郑姓夫妇会将街道开放来作为公共停车格使用，这可能会影响到社区的治安。他们向市政府和郑姓夫妇都提出了诉讼。旧金山市议会本星期以7-4的票数做出了裁定，宣布这项交易无效。郑氏夫妇对这个结果非常的不满，他们表示将会捍卫自己的权利，提出法律诉讼。平章，
好的，谢谢湘云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用快速变色测试来检测饮用水中的氟化物的含量，有助于防止氟古症的发生。我们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氟元素经常被加入饮水当中，只需一点点就可以减少蛀牙的发生。然而，太多的氟化物也可能会造成致残性的疾病——氟古症。
骨骼易受氟化物的影响。儿童如果长期饮用含有氟化物的水，会出现严重的骨骼畸形。
坦桑尼亚的奥多尼欧桑布镇天然水源含氟量超过美国标准的60倍。当地儿童和成人都受到了影响，除了脊椎和四肢扭曲以外，氟古症还导致慢性疼痛以及儿童认知发育不良。
氟化物的作用还反映在儿童的思维活动上，能看到不少孩子有大头症，就像这个头过大，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这会影响孩子头脑的功能。
巴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试剂，放到水中，如果含氟太高，就能在几分钟之内出现颜色变化，从紫色变为蓝色。
并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特殊仪器，使用者不需要经过长期训练，也无需电力供应。事实上，甚至不需要使用者会识字。
6岁的库里安家的症状非常严重，他需要拐杖才能行走。他目前在莫西市接受矫正手术。巴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防止后代罹患同样的残疾。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电影业是洛杉矶最著名的产业，但是这个城市却从来没有专门的电影博物馆。现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赞助的电影博物馆已经动工了。
游客们来到洛杉矶，通常会去参观电影和电影明星的历史故乡好莱坞。
Welcome to Hollywood, you have arrived.
他们也可以去参观举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杜比剧院。离这里不远，一个正在修建的建筑群将为居民和游客填补一个很大的空白。捐助者和制片公司管理人员参观了未来博物馆的网站。 好莱坞著名影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玛丽·皮克福德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议建造一座电影博物馆，
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现，现在终于开工了，施工还在进行，将在2019年开放。洛杉矶最终将有一座他应得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耗资3亿8800万美元，里面有一个1000个座位的电影院，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电影化妆和不断发展的电影技术等，以及经典电影《绿野仙踪》的服装道具。
这将像一个旅程，你不一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有时你会置身于一个特别的环境，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过去，处于你实际探索的时代。
博物馆将为游客填补一个空白。
他们走来走去，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体验电影的发展。现在他们有地方去了。
博物馆建成后，也将满足电影行业的需求，突出城市的标志性产业。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云端储存信息意味着能从任何可以上网的地方得到这些信息。如果把这些信息穿在身上又会怎样呢？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一个研究课题。
拉奇布哈桑正在把他所有的数据都用云的方式穿在身上。
我认为个人云会非常移动便捷，可以把它随身携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是未来的方式。
云计算使得用户可以在远端的电脑上存储他们的信息，而不用存在个人电脑里。云存储不用担心系统崩溃，可以在任何能接入互联网的地方存储数据。但是那些巨型的服务器所在地是吸引黑客的目标，因此哈桑正在致力于创建和你待在一起的云。
研究的部分内容集中在你如何能够在你拥有的东西上创建云。
就像这件云夹克衫的原型，带着10部微型计算机，一个个人无线上网热点，充电用的额外电池，甚至一块太阳能面板。
我们正在做一件背心，可以穿在任何衣物里面。如果你想让一件衬衫变得智能，就把这件背心穿在衬衫里面，衬衫就变得智能了。如果你想让一件女装变得智能，也同样如法炮制。
想象力有多大，创造出的应用就有多少。从可以充当个人警报系统的智能手镯，到可以监测病患健康状况的医用长袍，以及实时跟踪战场信息、进行搜救任务的军事装备等，不一而足。
为了寻找幸存者，可能需要用不同装置所具有的大量图像处理或者计算能力。如果一些最初的反应者穿戴了像这样一件的夹克衫，他们就能够让这件夹克衫自己处理大量的数据。
这样一来，安全因素就增加了，因为云不是在一些很远的服务器群那里，而是在你的身上。
我的目标是让用户自己负责，用户应当能够控制数据发生的变化，这是今天的云缺少的重要功能。
哈桑正在致力于让他的装置更容易被用户使用。他设想的未来是智能手机、手表和随身携带装置一道工作，和你身上穿的衬衫连接在一起。美国之音易凯文采访报道。
由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大楼可能很快就不需要太阳能板，就可以把太阳能转化成电力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太阳能来为他们的房子供暖供电，太阳能面板常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屋顶上。哈桑贝格说，没有利用照耀在大楼墙面上的太阳能很可惜。他的公司打造太阳能，发展出了加装在大楼外墙的多功能玻璃块。
这项产品用来提供包括电力、日照和隔热三种不同的功能，这也是任何一种建筑产品都需要的。
这些玻璃块有13个小的太阳能电池，它们能够制造电力来为大楼供电，为电瓶车充电，也可以储存电力。这项技术被称为建筑整合太阳能光电板。
我们把较小尺寸的太阳能电池放入这个有间隔的玻璃块，然后在上面放一些智能镜片，几乎整天都能把阳光聚集到太阳能电池上。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从每个太阳能电池里获得更多电力。
这些玻璃块除了具备环保特质以外，也很吸引人，可以与多样化的有色玻璃滤光片一起运作。打造太阳能公司希望这项产品能在明年上市。 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最近北京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尽管当局否认低端人口是官方说辞，但是几天来社交媒体流传的北京政府文件，这个说法却多次出现。其实低端人口也好，外来人口也好，不管当局采用什么称呼，都难以抹杀几十万人在严寒中无家可归或者黯然离去的悲凉。中国的低端人口是谁？当局驱离他们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未来几十年，低端群体对于权力、尊严和机会的追求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见。